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当亚当堕落的那一天，你看见他的肾，就是他的灵第一个受到攻击。所以我们常常说脑死了，肾死了，这个是真的。那么等到慢慢慢慢他死，就扩充到全部身体，到了有一天我们终于躺下。那么亚当呢，是花了900多年才躺下。你看他临死的，就是他和神断绝关系了，但是不要忘记他的思想情感意志还很好啊，那这个没有错，他而活蹦乱跳了，还活了900多年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一直到900多年以后他的身体才躺下。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，这个人堕落的那一天呢，最严重是什么？最严重就是他这个灵和神完全隔绝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这个人不光是有灵，还有身体，还有他的思想情感意志呢。那么结果你看见这样，就从中心，就好像苹果一样，他从中心慢慢就扩充到人中。所以经过900年以后，经过900年以后，那亚当的终于怎么样？躺在坟墓里面。所以到了第六章，你如果第三章是人堕落的罪里面时，到了第六章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？第六章第三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人既属乎血气，血气原本是肉体，人既属乎肉体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”意思就是不再和他相争。本来神是抗争的，神是希望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人今天不能往灭亡的道路上走。结果你读到第六章，你知道人已经堕落到极处了，你看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罪从你这个罪要结出它的果子来，起头是背叛，慢慢慢慢你看见很明显的，这里如果你读到这个第六章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所以现在很明显的，他整个的思想是被污染，他整个的情感被污染了。所以他说，人既然属乎肉体，我就不永远和他相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人已经堕落到什么？堕落到肉体里面。那什么叫肉体呢？肉体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指着被污染的魂来说，人格来说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保罗说，在我里面，他说在我，他说在我里面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他一面讲的我是他的人格，对不对？这是他的 ego。 但另一面他说是他的肉体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人格什么时候被罪污染了，那么那个在圣经里面就称他做肉体。那么现在你看见思想情感意志被污染了，本来思想还敏捷，现在慢慢慢慢思想一天到晚都是罪恶的事。那本来爱是很纯洁的，结果你看见等到罪一进来以后，你看爱就被污染了，还有我们的意志也变得非常非常的脆弱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这个思想情感意志，就是我们这个魂，或者说我们，如果你不想用这个魂也可以，我们这个人格呢，是已经被扭曲了，一面也膨胀了，一面也变了形了。那么这个被最污染的变了形的膨胀的这个人格，圣经称它是肉体。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的，人结果落到哪里，就落到肉体。但是为什么他用肉体这个字？因为肉体严格说来和肉身是一个字，都是讲到我们是这个肉身。那为什么讲的这个有它的原因呢？因为根据神当初的创造，如果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那个生命要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就好像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灵里面一样。那么结果你看见说，圣灵要管理我们的灵，我们的灵就约束我们的魂，我们的魂就管我们的身体。所以一个正常的人呢，是灵魂体，很清楚很清楚的。但是很可惜，人的魂灵死了以后呢，那么我们这个魂呢，它依赖性很重，它总是要让人来管，总是要让人来管它的。所以等到灵不做主了，因为完全与神隔绝了，否则的话神是借着这个来管理我们这个人。好了，但是你看看人很稀奇，人就是要人就为，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人就是要拜，为什么要拜呢？要拜就是他觉得他需要有人来管他，虽然他不认识神，但是你看人拜偶像就好像是个天性一样， 还有今天人对英雄的崇拜，人今天喜欢这个为什么？所以为什么群众运动有的人就可以跟着许多人跑呢？这就证明人堕落了。人堕落就这样的情形。本来呢很清楚，人应该就是让神借助他的灵，在我们里面灵来管理我们。那这个就是最高尚的人生，这个就是个完全的人，就是正常的人。但是很可惜，现在人堕落了。人堕落以后，你看灵就失去他的功用，结果呢，这个身体悄悄的就爬到上面来了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人慢慢慢慢就受了身体的支配，本来应该身体在下面，现在身体跑到上面去。所以你看见是身体有一个欲望，身体有一个想法，身体有一个需要。现在你看，你一定要听他话才可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本来是灵，我们这个人如果能代表我们的话，应该是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这是我们的魂。所以在旧约讲到七十个人下到埃及去，他不说七十个人，他说七十个魂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人人格能够代表这个人，这个应该是他的特点才，这应该是他的特点才对。我们中国人从前穷的时候说的，一家八口一张床。这个一家八口什么意思？你讲的一个家到底在这个为什么一家八口呢？表示你有八个人吃饭，所以现在你的所背的重担是要叫八个口能够统统填满。所以等到穷的时候，你算人的时候，算人的不算人，你算到底有几张嘴，有几张口，这是一个特殊的形容说的。所以你知道，在旧约里面，你要代表一个人，七十个魂，七十个人格 ，soul seventy souls， 到了埃及。那就表示说我们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？特点呢是我们人格。所以亚当就成了活的魂，有灵的活人。其实原文是活的魂，意思就是亚当，所以是亚当，我们所以是我们，我们思想、情感和我们的意志加起来代表我们这个人，这是人的特点。但是很可惜，现在人堕落以后呢，你看你身体爬上面的，本来身体听我们的话，现在我们听身体。本来呢，你一躺下去，你告诉他睡觉，他就睡着了。但是现在身体不听你的话，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用安眠药来帮助他，这就证明说，你看身体已经爬到你头上去了。他有一个什么需要，你非满足不可；他要怎样，你非要做到不可。所以你看，你现在慢慢的人看见，好像我们完全受身体的支配，有的人受毒的支配，有的人受酒精的支配，有的人受其他东西的支配。你看见他都不是自己的人，都是身不由主，都是好像到了江湖里面身不由己，根本他不是他自己的主人。那谁是他们的主人？身体他们的主人。你看一个人只管吃什么，一个人只管这个怎么样吃，一个人只管这些东西，那么在声色场合里面，请我们记得，真正满足的是什么？满足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。而这个满足和动物园的满足差不了很远。人所以是人，你看见吗？和动物不一样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人有个魂。如果你光是满足这个躯壳的话，那么你就可以看见这是非常非常可能，人已经堕落到次人的地步。不光殖民有次殖民地的人，你人会落到次人的地步。现在你才知道说，到了第六章，人是堕落到什么地步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我不要讲别的，今天为什么实在说来啊，本来按照当时根据圣经原则呢，人今天呢按来讲啊，你要减瘦很容易的一件事。那现在为什么节食节了半年很难？因为你要运动啊什么，但是你每次运动的时候，你两天就不行。那么你说我不要吃冰淇淋，但是冰淇淋诱惑来了，你不行，你身不由你，身不由己。所以本来有的人呢，好不容易瘦下来了，结果又回去了。那问大家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是卖给身体的，是不是？你想想看，是不是今天很清楚嘛？所以我认为说，今天很多人注意饮食，但是问题基本上来说不错，是对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今天如果要健康一点，那你看见你发现说，你一定要这个人一定要受约束才可以，受约束你要管得住他才行。但是问题就是你发现身体不听你的话，等到你要吃冰淇淋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我不吃，但是你非吃不可。结果吃了以后呢，你每次都说啊，今天是例外。那么，所以你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么难怪你下不来的嘛。所以我觉得，真的今天要减瘦的话，每一个人都应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你看见吗？你今天如果你真的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话，你每天 应该多少卡路里烧掉就多少卡路里烧掉，再辛苦你也能把它烧掉，但是凭着你自己是办不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堕落以后，我们就不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不是我们身体的人，主人。如按正常的情形，就是我不吃就不吃了，我今天要吃多少卡路里超过一点我都不。有的人告诉我们，你一天的肉最多不能超过一个指，超过你的指手掌，那你多一点我都不吃。如果你真的这样的话，你发现经过一年，你这样应该会有结果的。所以从现在大家这么提倡节食，那么注意，那应该都没有病了。现在如果到这样的话，你每个人都是健康的。为什么？基本上是给我们看，我们这个人已经是受身体的支配。所以现在你看那个特点变成什么？特点不是我们的人格，特点变成我们的身体。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，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大家尽可能在身体上打转，吸引别人的时候也是从身体的范围去吸引别人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，今天人是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你可以想象今天你在街头上所看见的，今天我们在伦敦在丹麦所看见的种种，实在说来，在第六章在挪亚那个时候老早已经有了，在天下没有形式，不过在这清梦期到了第六章，人就堕落到什么？人就完全堕落到肉体的里面。所以你看这第二部曲，然后呢到了第十章，到了第十章以后，你看见这个世界啊，就你慢慢就看见这个要统一的，有一个，你就发现这个世界有多少个国家呢？有70个国家。那如果大家仔细的把创世纪读一下的话，你看见哈，你看这个第十章第32节，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，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。洪水以后，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。那么你大概仔细回去看看，你到底全世界那个时候分几个邦国？不多不少，刚好是70个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到了70个国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世界已经形成了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啊，乃是这些国家组成的，而这个70个国家呢，就代表那个时候的世界。那不光如此，那个时候呢，有人登高一呼，那个人是谁呢？那个人就是巴比伦的国王，他的名字叫尼禄。因为他登高一呼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不光是有了一座城叫做巴比伦城，而且他们要盖一座塔叫做巴别塔，他们要与神同等，他们要爬到天上去，希望传扬他的名。那弟兄姊妹，你都知道那个故事。等到全世界要统一起来，在尼禄的这个领导之下，最后能够爬到天上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时候一个背叛的世界，与神对抗的世界已经形成。所以大家知道说，这个世界在圣经里面为什么负面的感觉那么深呢？实在说来，今天我们地球还在世界里面，不过我们在旷野的世界，不是在道德世界。就是道德世界来说，这是巴比伦所代表的，也是什么？也是埃及所代表的。所以你如果身在江湖，你在世界里面，你根本就身不由己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今天年轻人不明白到底世界的特点在哪里，因为你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。你读到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，到了11章的时候，你就很读到十章是这个邦国，到了11章，你看见乃是一个大是这个全世界希望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，然后他们要上巴达别塔，那最后我们知道他们没有成功，结果神就乱了他们的口音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大家不要忘记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你看你这个世界的这个巴比伦，这个世界可以说已经组织成功了，但这个世界是反抗，是和神对立的世界。所以我们说到了第10章、11章，你看人不光是堕落在罪里，不光堕落在肉体里，最后呢堕落到世界里。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保罗说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， 就是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保罗曾拥抱三个世界，但他告诉我们说，就是世界来说我完了，就是我来说世界完了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如果你明白世界的理智，如果你明白世界的真相的话，那么这就是你现在就懂得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，